弟兄姐妹早安。
有两个星期没有在当中，实在是很高兴回到了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能不能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赐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天气，可以来到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哦主啊，求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哦主啊，让我们这里真是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哦主啊，也是开通我们的心。哦主啊，叫我们真是打开心。哦主啊，真是可以领受从你那来的教训和指示。哦主啊，也是求你来洁净孩子的口。哦主啊，叫我口里面说出的全然都是你所喜悦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能不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读一下，就刚才我们朗读过的这三节经文，因为不多，我们可以再读一次。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献为活祭。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多伦多参加一个小组，就是个小组团契。小组里面的成员是一群想搞清楚自己是否蒙神呼召，是否应该预备自己做所谓全职传道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个小组里面的成员多数都是在等候接受装备，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在等候要入读神学院。有几个呢也是就是在已经在读的神学生。这样的一个小组就被称作献身团契。当时也许是因为参加了这一个所谓号称献身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缘故，似乎在人看来，甚至在我自己的心里面也都很有一种感觉，好像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种另类的感觉。所谓另类，就是说我们自己以为和普通的基督徒有一些不同，虽然说就不敢说自己很上进吧，但是呢倒是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因为自己有点另类的缘故，所以就必须上进。虽然不敢说自己已经摆上了很多，但是却是因为自己有点另类的这样的缘故，就被迫好像要摆上更多。据我所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嘴里面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思想意念里边常常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什么呢？全然摆上，献身给主，这是传道牧师们的事，或者是说很容易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宣教士，这是他们的事。另外说呢，积极奉献嘛，也应该是长老们执事们的事情，对不对？换句话说，奉献和摆上应该是那些所谓的先进基督徒的专利。按照这样的推论，全然摆上献为活祭者应该是凤毛麟角也。这样的观念一方面成为很多基督徒不能上进的借口，另外一方面也成为那些所谓摆上的好像比较多一点的什么执事啦、理事啦、长老啦、还有小组长啦，这类所谓比较先进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作为一个骄傲的一个理由。所以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朗读过的那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并没有献身者或者是非献身者的分类或者区别。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是献身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体现的生命应该是奉献的生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首先我要谈到我们的奉献是有根据的，请大家一起再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怎么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所以，一个理所当然。我们会看到这里是一个以所以为开头的一个长句。我们都中国人也都是懂一些中文的语法，我们知道在中文的语法里，通常来说我们喜欢把因为所以放在一个句子里，但是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只看到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因为。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但是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原因了。保罗这样劝勉我们，其实他的原因就是隐藏在前面的11章的论述里边。我们刚才读的是12章的第一节啊，12章的第一节一开头就是所以，用所以引出了个长句，它的原因就在前面的11章里面。保罗在前面的11章论述里边论述到了神对全人类的宏大的救赎计划，他在那11章里边分解了罪人怎么样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福音的真义，他在那11章里面交代了基督徒一个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的来由，这些就是我们奉献的根据。接着我们要来看看理所当然这个词。理所当然这个词它的英文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它的英文就是什么？ reasonable。 什么是 reasonable？ reasonable 呢就是什么？合情合理。打个比方，你给老板打工，老板给你工钱，这个叫合情合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那里曾经警告那些闲懒的人，吩咐他们说，如果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叫不劳者不得食，这叫合情合理。为人父母者要供儿养女，为人儿女者要赡养父母，这叫合情合理。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些情况反映的一个道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做工要得工价，为人做人要尽父母的责任，也要尽孝道。同样的，很显然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表现，这一切叫做理所当然。所以保罗在这里劝你们，你们不是牧师长老，你们也不只是执事或者是理事，你们不只是那些小组长同工，你们是谁？你们是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基督徒。保罗是在这里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说，他说他以慈悲的，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英文讲这个不是 option 呢， 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然而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却是常常感觉到十分的为难。我们的身体常常不听圣灵的指挥，我们的口常常说那些不当说的话，我们的眼睛常常看那些不当看的事物，我们的手常常做那些不当做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实在需要要求神来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楚我们这个罪人的本相。就我自己而言，多少次我的眼看了不当看的事物，我的手做了那不当做的事。其实在我自己的经验里边，我觉得最顽固的就是我的这张口，很多回我的口说了不当说的话，神就用他那不变的温柔，神的温柔，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在我身上永不改变。他用他的温柔，他用他的爱来将我挽回，直到我愿意被他的真光照亮，叫我看清楚我本来是一个蒙了他的怜恤，是死也不改悔的罪人。我们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领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的慈悲。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这里保罗因为首先经历了从神来的慈悲和怜悯，所以他这样对我们说话。保罗也因为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慈悲和怜悯，所以他用神的慈悲和怜悯对我们说话。神爱我们就好像他爱保罗一样。因为神爱我们，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那个那么大的一个救赎大功。我们也祈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好像保罗那样，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所说的那样，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像罪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我们死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我们活是因为主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要赞美主，感谢主。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整整的十一章，将我们的神对全人类的宏大救赎计划进行了描述。最后他对我们的上帝发出了这样的个绝世赞叹，在十一章的结尾他这样赞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是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本来是一无是处，他却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走投无路，他却使我们绝处逢生，与主同活。我们本来一无所有，他却使我们成为富有。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主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他将我们从罪里面救赎了出来。他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就是我们新生命的主人。 主人对仆人有所要求，他要我把我们，要我们把从他那里来得到的新生命重新献回给他，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基督徒的新生命本于神，倚靠神，也要归于神，这就是我们献身的根据。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到奉献的道路。这里说到，就是说我们的奉献不但是有根据的，而且也是有道路可循的。保罗在第二节里面为基督徒指出了一条献身之路。这条献身之路是什么呢？让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献身者的道路就是体察神心意的道路。我们之所以被称为活祭，是因为我们有活的心思，也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奉献为什么那么难呢？我们奉献的难处也是在于我们有这个活的心思，有这个自由的意志。但是正因为如此，神看我们这种活泼的奉献为宝贵。当我们把活的心思献上，任由神的灵，任由圣灵来自由引导时，神就称我们为顺服。这种活泼的顺服强于那死板的祭物。所以圣经里边另一处又说道，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又说道，我们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和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我们祭祀神的一个场所。我们敬拜神不应该局限在耶路撒冷，也不应该局限在教会的四堵墙里面。我们敬拜神乃是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里。我们的祭坛不应该只设在那看得见的耶路撒冷，也不应该只设立在那看得见的教会。我们的祭坛更应该设立在那肉眼看不见的心思意念的深处。魔鬼，我们的仇敌，他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撒旦用各种的谎言、各样的学说统治和奴役这个世界，以至于世人都是心地昏暗。所以我们心思意念的深处不仅是敬拜神的祭坛的所在，也是我们和魔鬼征战的战场。所以弟兄们，请我们不要低估了在心思的战场上这场战斗的激烈和重要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要经过火的洗礼。我们只有在这场战争中经历了火的洗礼，我们献上的活祭才能真正发出馨香，为神所悦纳。在第二节，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保罗向我们提示了在心思的战场上得胜的一个重要的策略。这策略是什么呢？要勇于并且善于做出选择。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说到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的意见，在世界的看法，世界的看法和神的意见、神的看法中间做出一个选择。魔鬼最擅长的就是通过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放下各种消极负面的意念，使我们充满对神的不信 和怀疑，以至于背离神。如果魔鬼的诡计得逞，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就不战自败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里又说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我们要撕破敌人的诡计。敌人的诡计是什么呢？敌人常常就是要在我们心里面放置各种消极的意念，这些意念经年累积会形成营垒。保罗在前面说的营垒就是 stronghold， 这些 stronghold 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叫我们不断的落入困境的一种思考模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些领域中不断的重复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老是夫妻吵架了，老是和同事和同工有冲突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我们要警惕是不是有一种某一种消极的或者是错误的思考模式在我们里面作祟，这些思考模式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心态，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心思意念的表现。这里我罗列了一些，比如说心思游荡了，疑疑惑惑了，老是这个也不相信那个不相信了，不信质疑，焦虑了，不安了，还有论断、批判、怀疑，或者是懒洋洋的很被动等等等等，这一些是些负面的心态，也是一些错误的思考的模式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表现。有这么样的一个姐妹，我们的神很爱她，她也得到了很多她的同辈人所不能得到的，即使是从属世的标准来衡量，她已经很成功，她所达到的成就是一般人是难以达到的。这位姐妹她也信了主，她生命当中的一些领域也有所改变，她也结了婚，神赐给她一位爱主也爱妻子的丈夫。但是魔鬼却借着这位姐妹生命成长里面很多不幸的经历，在她心里面放置了无数的恐惧、怀疑、焦虑和不安的意念，她把这种不安全感带进了婚姻里面，以致她根本没办法相信丈夫爱她。更加严重的是，丈夫有任何的半点在她看来不甚如意的举动，都会成为丈夫不爱她的证据，并且因此成为夫妻争吵的素材。婚姻中的痛苦让这一对夫妻沮丧万分，他们甚至考虑分居或者离婚。直到有一天，神光照了这位姐妹，并向她揭露丈夫不爱她是魔鬼的一个极大的谎言。从此她开始选择相信丈夫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丈夫爱她，她的婚姻状况也就从此开始改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旦我们撕破了仇敌的诡计，戳穿了魔鬼的谎言，我们就会更加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会更加肯定也是更加坚定的选择让神来更新我们的 心思意念。在英文里面的更新，心意更新的那个意思是 be transformed， 这是个被动词。被动，这里的被动的意思就是让神来更新我们的意思。我们要选择，选择让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这一个选择很重要，这几乎是一个取决性的选择。在很多的关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最活跃的时候，也是魔鬼工作最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毅然决然的选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上魔鬼的当。所以我们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更加不要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行的，你不能的。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前面我提到的这位姐妹，她的丈夫在多年的婚姻的痛苦中，也曾经无数次的对自己说我不行了，我再也没有办法爱下去了。但是她最终选择了相信，我虽不能，神却凡事都能。所以他们夫妻齐心协力，拒绝谎言，选择相信神，相信神在他们婚姻里边有大的作为，相信神能够改变他们的婚姻。所以他们开始尝到了婚姻甜美的滋味。弟兄们，姐妹们，我们要领受神在工作、家庭、教会中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我们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因此说彼此造就的话，我们要彼此祝福，而不是彼此批评、彼此论断，甚至到处说闲话。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跟从神，神就必为我们开路。我们要选择倚靠神，神就必替我们得胜。我们选择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神若亲近我们，我们就可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后我要谈到奉献的成功，这里讲的是第三节的经文。在第三节的经文里，保罗这样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里保罗谈到了神美善旨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基督徒在献身的道路上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奉献，奉献的成功。什么是成功呢？成功就是容神一人，成功就是神高兴，人也高兴，这叫成功。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提示我们，我们只有合乎中道的侍奉才能让神得荣耀，别人得好处，我也得好处。我们只有合乎中道的侍奉，这样神才高兴，别人高兴，我也高兴。首先请大家留意，正如保罗在第一节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我以神的慈悲，慈悲就是 mercy，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第三节经文里面，保罗再一次强调，我凭着所赐我的恩，这是谁？这里所赐的恩就是神所赐的恩，恩就是 grace， grace 也就是恩典。他说，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 这里保罗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记住，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利，把自己摆上，以至于神能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奉献，这完全是出自神的慈悲和恩典。其次，我要请大家留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高看了。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低看了。为了这一点，我曾经很纳闷，曾经觉得好生不解，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中庸之道啊，中道者应该是不高不低也，是不是？但是呢，直到有一天，当我将神的慈悲和恩典与合乎中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觉合乎中道在圣经里面有它特别的含义。其一，合乎中道反映的是一种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在圣灵的光照下，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真正的谦卑不是说不知道天高地厚，而是自甘渺小，不自夸，不张狂。真正的谦卑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贫穷，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神。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保罗在11章35节里面所说到的，没有人能够给神使他后来偿还。真正的谦卑让我们看见，奉献不是为了增添神的益处，神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我们的奉献并不能给神增添些什么。所以说，真正的谦卑是奉献的基础，也是奉献的一个起点。其二，合乎中道反映的是一种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就是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人群里面，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中间，对我们的位分和对我们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所谓奉献是我们把从神那里来的重新献回给神，纵然我们理所当然的要为主全然摆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知之明，不知好歹，只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去做，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既不造就自己，也不造就弟兄姐妹，对教会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没有好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徒有一番热情，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北美的工作场所和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很富有北美特色的一个词，叫什么 burn out。 什么是 burn out？ burn out 就是烧尽。为什么会烧尽？那是因为我们的热度太高。什么时候我们会热度太高？那就是我们发高烧的时候。发高烧的结果是什么呢？发高烧的结果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姓神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了。发高烧的时候就是以为说没有我地球就不转了，就是那个时候。当我们工作很忙，家庭也忙，教会也忙，到处都忙，到处都有我的份，到处都在忙的时候，我们呢就好像马大一样，做得多，怨言也多，对别人的指责也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叫热度太高了，热度太高了就造成奔闹。奔闹可能引发彼此的伤害，不但损人，而且也不利己。这种过热的奉献不是成功的奉献。 但是另外有一些时候我们就不是热度太高，却是热度太冷，热度太低了，以至于冷冷淡淡。这种冷冷淡淡常常表现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一种一副洁身自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我们这种冷冷淡淡会导致我们在侍奉上的躲避和畏缩。其实这种躲避和畏缩，这种冷冷淡淡，对人对己也是一种损失。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合乎中道，让我们不至于奔闹，也不至于冷冷淡淡付出以至于冻结，保罗在紧接下来的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这里又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当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保罗在这里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服事的岗位。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恩赐，好好的弄清楚自己在工作中、在家里、在教会中的位置，那我们就会失得其所，我们就不至于奔闹，我们也就不会至于好像冷冷淡淡以至于被冻结，或者说大材小用。不过说实在的，在教会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大材小材之分，我们其实都是大材。当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说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他又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在纽约伦中华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起的侍奉神，这难道是突然的吗？神岂不是在这个时候也看我们为美好吗？让我们不要小看了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心意。神乐意我们找到他分派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身体，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位置，这是我们奉献能否成功的关键。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位置，这是神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已经预备好的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中国的古话是这么说。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个人有个位置，说得更直白一点，不论是你不论是我，每一个纽约伦中华基督教会里面的会友，我们都有个服事和奉献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能不是叫做牧师，可能这个位置也不是叫长老，这个位置也可能不是叫理事叫执事，这个位置也可能不是叫做小组长同工。我们的位置不应该只局限于这些名目，我们按照前面保罗所给我们所提到的，你的位置我的位置可能是说预言的。什么是说预言的？说预言的就是一个出口的恩赐，这种人常常能够借着神的智慧说出人心里面的隐情来，能够打开人的心结。他可能可以站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人， 来安慰、劝勉和造就弟兄姐妹。你可能是做执事的，执事在英文里面是 serving， 这个执事不是个头衔，它是服侍的意思。执事可能是用手做，执事也可能是用脚做。比如说在厨房里面干活的，比如说站在门口里边做招待的，比如说做司机开车接送弟兄姐妹的，这都是 serving， 这都是执事。保罗这里又说到，你可能是教导的 teaching， 好像主日学里面的老师 teaching， 老师既要用口也要用手， teaching 要用言传，也要用身教。你可能是劝化的，这个词好像比较费解，在英文里面就相当的清楚，叫 encouraging。 encouraging 就是什么呢？也是主要的来说，也是出口的。出口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啊，很会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边就能够造就人，如果我们在合适的时候说出合适的话来，那我们就能服侍弟兄姐妹，能够鼓励人，能够劝勉人。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挖掘一下，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究竟有哪一方面的恩赐。甚至我们可能是施舍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施舍的。施舍是什么意思呢？ contributing to the needs of others， 什么意思呢？这种弟兄姐妹，第一，别人的需要会很敏感，他很知道别人需要什么，而且呢他不但能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他会有动作啊，他而且会很慷慨的付出，他可能很慷慨的付出他的时间，付出他的金钱，付出他的物质。这种弟兄姐妹在小组关怀里面，在社会服务当中是特别需要的这种人。我们可能是治理的在这里也有点费解，实际上在英文里面讲的是 leadership， 就是领导的才干。虽然不是人人做领导，但是我们这里必然要有领导。领导不是说高高在上，他虽然不是高高在上，但是领导必须要有远见，他必须要在教会的路线上面，在教会的走向上面啊，要有个特别的看见。他应该要能够特别的体察神的心意，能够体察神的带领。这种叫 leadership， 领导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服侍。我们可能是怜悯人的，在英文这里说叫 showing mercy， 就是说这种人特别的就是能够有同情心，这种人特别有怜悯的心肠，这也是我们在关怀工作里边特别需要的一种恩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啊？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一定是需要好像要别人一样那样的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都是为了造就人，为了我们彼此的造就来建造教会来用的。所以那我要再说一遍，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位置。在纽英文中华基督教会里面，你我他各有各的岗位，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岗位，我们都能够成功，而且我们必然能成功。成功的奉献就是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谦卑的将自己摆上，明辨自己在弟兄姐妹当中的位分，正确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成功的奉献他不但不绊倒人，反倒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成功的奉献他不单让神得满足，他更加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祝福。成功的奉献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成功的奉献可让我们大大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回顾前面我们所思想过的 那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基督徒必定是一个献身者，献身者的道路是一条体察神心意的道路，献身之路也是一条必然，是一条可以成功的道路。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在这条成功的献身之路当中将得到完全的实现。感谢主，阿们。